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怎样认识苦难的第五个视频，就是谈到了苦难与见证。那见证什么呢？分两个方面，今天我们来谈苦难与见证基督的复活。我们在前面的很多视频都谈到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在很多视频谈到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他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而且见化就和别的宗教的所谓的神明就划清了很清楚的界限，他是独一真上帝三一神的一个位格，而且他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和核心。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当然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同时呢，这复活这件事情又发生在人类历史的时空当中，是可以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提供确凿的证据。比如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耶稣复活以后的多次显现，门徒冒死宣扬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的事实至今没有人可以推翻，耶稣基督活在信徒的心中，很多很多充足的证据。那么其中有一条，就是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这个事实是耶稣的门徒犹太人和罗马人都知道的。那么尸体上哪儿去了呢？有各种各样的推测，其中一个说法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了，然后呢造一个复活的假象，这个说法最有蛊惑力。在马太福音27章这个记载说，主耶稣被安葬以后，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困惑人的人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以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看守妥当。但是即便如此，到了第三天，就是主日，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耶稣复活了。然后马太福音28章就说，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了祭司长。这所经历的事就是尸体不见了，那个封墓的那个石头也挪开了。然后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怎么说呢？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 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但是说耶稣的门徒偷走了耶稣的尸体，制造复活的假象，这样一个指控是不值一驳的。很简单，因为兵丁说是夜间他们睡觉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来把他偷走了。如果当时耶稣的当时这个守坟墓的兵丁尚未睡着，他肯定不会让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对吧？但是如果看守的兵丁都睡着了，那他们怎么知道是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呢？更重要的是，如果是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然后呢传扬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门徒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我们就要问，门徒为什么要撒这个谎呢？我们知道，在编造谎言的人总有一种为了自己个人的动机或者为了个人的私利，所以如果门徒宣扬耶稣的复活会得到很多好处，会得到很多的奖赏，也许在逻辑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事实是，当门徒宣扬耶稣的复活，他们的后果是什么？被残害、被监禁、被杀戮。主耶稣说亲自拣选了12个门徒，除了那个加利利犹大卖主自己上吊以外，然后除了老约翰在拔摩岛上领受异象写成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以外，其余的十个门徒全部为传扬主耶稣的复活、劝人悔改信耶稣而殉道。门徒能够这样勇敢地牺牲自己，必定使他们得到了耶稣复活的确据。我们知道，古往今来，很多人都是为了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身，尽管他们的信仰有正确，有的错误，有的是现实的，有的是虚假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当他们在临死的时候，他们肯定毫不怀疑自己为这个捐躯的信仰已经是神圣的，是高尚的，是真实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为了自己所编造的一个信仰，或者是明明知道是虚假的信仰去献上生命的。何况纸里包不住火，如果是谎言，总有一天会揭穿的。但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事，2000多年来都没有人可以把它推翻。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啊，我也很喜欢一个例子，就是当年这个尼克松有一个顾问叫做 Charlie Colson， 他从1968年到1973年担任尼克松总统的特别顾问，而且这个人能力非常的强，被称为尼克森的刀斧手。但后来因为什么事件，他1974年进了监狱，在进监狱以前，他在1973年悔改信主，他就以他的亲身经历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根据他的回忆，当水门事件刚刚出来的时候，尼克松本人和他的智囊团都并不在意，因为虽然说现在发现了共和党在民主党的大本营安了窃听器，这被揭露了，但实际大家都知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主党肯定在共和党的什么地方也安了窃听器，只是没有发现而已，所以他们根本不在意。但是后来事情越闹越大，于是呢，尼克森就把忠于他的10名亲信，其中包括 Charlie Colson， 招在一起，统一口径，订立攻守同盟，把事情惹咽过去就完了。没有想到这些亲信为了保全自己立功赎罪，他们就纷纷的背叛了尼克松。从尼克松知道这件事情的全部真相， 订立攻守同盟，到亲信门向检察官一一自首，团盘托出，团盘托出前后三个礼拜。所以 Charlie Colson 他就这样见证说，他说水门事件叫我看见以谎言为本的密谋很快便会被揭穿，无论行骗的人多么有权有势有头脑。然而基督的门徒一批无权无势的软弱小卒，竟然能够坚定不移见证他们亲眼看见的基督从死里复活，最后甚至以身殉道，在所不辞。所以科尔森就下的结论说，除非基督的复活确有其事才有可能，否则为一个谎言做一点展示的牺牲已经绝无仅有，更不用说捐躯了。尼克松这个见证也是引起了我很深的共鸣。在中国大陆的文革期间，我在大学读书，当时呢学校就分立了对立的两大派。在毕业分配前，我被对方绑架也挨打，他们对我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投降加入他们这一派。可是当时我认为真理就在我们这一方，所以不为所动，结果呢换来的就是三天的毒打。事后想起来也很可笑，如果当时我就知道双方都是上当受骗，那我早就举手投降了，那样不就免于皮肉之苦吗？所以我当时能够受皮肉之苦，我认为我坚持的是真理，虽然它不是真理。所以耶稣的门徒愿意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为此捐躯，那只是只能有一个结论，就是耶稣真的从死里。所以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我们就可以接受圣经中的一切的神迹奇事，我们就必须抛弃无神论，要把上帝引入这个世界，那宇宙呢也变成有目的的有意义的。人从哪儿来，活在世上干什么，将来要往哪儿去，也就有了很明确的答案。这样人就必须彻底的重新估量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所以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促使很多的人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以殉道的壮举来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创立了基督教会。所以历世历代的信徒也同样前赴后继，不惧艰难殉道，传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受了很多的苦难，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贫乏、患难、苦害、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因为他们历代的这些圣徒们，他们遭受的苦难，他们的殉道，就传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很多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这样就是使基督教2000年来的不断的发展和壮大。啊，这只是苦难，在苦难中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这样才使基督教能够成立，能够发展，能够壮大。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